前一段时间，中国江苏律师王全章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被当局拘留，引发外界强烈反响。4月12号上午，大连中级法院再次庭外劫持，殴打5位准备出庭辩护的律师。北京澄海律师多处被打伤，前往旁听的民众也有20多人被抓。
澄海、王全章、梁小军等5位大陆律师去大连是为13名法轮功学员做代理律师的。12号上午，他们在中院外就被警察截住了。澄海和韩志广被带上一辆车号为辽 B17362 的粉红色大巴，车上有10多位警察，警号为202297，警察带领几个身高1米8多的小伙子对他们拳打脚踢，旁边还有2名指挥者，警号分别为202214、204262。澄海向记者描述，他被几个粗暴的警察按倒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打。
留我的手腕，顶得非常的痛，右肩现在是活动受限，打的反正右脸颊红肿，嘴唇也是肿了，里面打烂了，手机抢走了，大概40分钟。
据了解，车中山、王守成、蛇月等13名法轮功学员是因为帮人安装收看海外新唐人电视台的卫星接收器遭中共抓捕的。澄海、韩志广两位律师都认为，法轮功学员没有危害社会的行为，中国也没有任何法律禁止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在中国，律师代理法轮功学员的案子需要顶着很大的压力和风险。韩志广律师表示，为13名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他绝不会退缩。
我们的律师做法律许可的事情，如任何一个人只要是共和国的公民，按照宪法都有权利获得辩护。所以说，我们来说是为每一个来说是朋友，包括修炼者跟非修炼者来说是依法辩护，都是我们律师法定的职责，义不容辞的义务。
在一个月内，大陆连续出现法院违法的事件。独立评论员邢天行认为，大连和晋江法院执法犯法，是公然践踏法律的一个突出的表现。
殴打律师这个事件呢，对现在呢洗礼所谓这个宪政梦这个新政的一个挑战和叫板，同时它也是对这个世界法律的一个亵渎。充分证明了中国呢是完全没有法律，也完全没有人权的。
4月12号，案子延期开庭，因为其中一位大连律师李峰被大连司法局勒令禁止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而被迫退出。新唐人记者陈汉、谭云采访报道。
中共政法委的黑幕最近不断被大陆媒体曝光，这个被外界称为第二中央的超权力机构，掌控着庞大的情报、治安、警卫、劳教、司法、检察等执法系统，并拥有超越军费的巨额维稳费用，多年来在中国大陆不可一世。不过在中央政法委书记一职在十八大被踢出常委之后，政法部门的斑斑劣迹被频频曝光，备受外界关注。
政法委的前身是20世纪50年代设立的中共中央法制委员会。多年来，政法委在中共系统内一直处于核心权力的外围，甚至在文革时期和1988年两度被撤销。然而，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前党魁江泽民强行把政法委塞进常委，使常委由七变九，导致政法委不断做大，逐渐成为可以暗中抗衡最高层的第二中央。政法委除了迫害法轮功外，维权人士、民主人士、律师以及敢于向暴政说不的民众也饱受政法委的摧残。4月9号，正在双规期间的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于其一死亡，家属提供的照片显示，死者全身有多处红色淤块，家属质疑死者曾遭刑讯殴打。而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女子阴道内藏日记揭露劳教所惊天黑幕的消息震动舆论，相关报道一度遭到封杀。另外，媒体还曝光了多起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恶性案件，比如原北京公安局大兴分局局长陈德宝在已开始服刑后突然申诉此前遭屈打成招，浙江张高平叔侄涉强奸案入狱十年获平反等等。旅美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健认为，现在人们把这些真相提供出来，说明人们不愿意再跟随中共从恶。
觉得是这样，一个是呢，拜托于现在的互联网的高科技，但是最主要的是人心，哪里有压迫就哪里有反抗，这句话用在中国呢，现在是非常恰当的一个地方。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中国这个劳教系统，它是非常残忍的，尤其是对这个法轮功人士、上访人士、维权人士， 追求民主的人士，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
张健表示，劳教所的残酷暴行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已引起了天怒人怨。
另一方面呢，大家也看到了，中共已经没有几年了，还有一些人呢是也是为了自己自身的利益，为大家的利益去着想，去把这些东西公布于世。第一，让世人知道中共到底有多么邪恶；第二呢，也是给自己买了一张保险的船票。一旦中共这个载体沉没的时候呢，自己凭着这张船票呢，也可以自救。
曾被关押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女访民指称，在劳教期间，不时有劳教人员遭到电击、坐老虎凳、赴死人床等刑罚，而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酷刑更加残酷。
我相信随着共产党的逐渐的灭亡，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的曝光，它真正的内幕可能有一天完全的展示在所有人面前的时候，到那时候大家才相信你所当时所拥护的是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政权，你当时为什么不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去伸出手来去帮助国内的那些兄弟姊妹们。
胡温执政期间一再强调创新社会管理，但往往政令不出中南海，政法委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发展到令人震惊的地步。重庆打黑除恶背后的无法无天，陈光诚事件，湖南民运人士李望阳蹊跷死亡，风起云涌的群体事件使社会各基层要求废除劳教、打倒政法委的呼声越来越高。
我觉得可能和这个今年要废掉这个劳教制度有关吧，这个大概就有点预热的味道了。国内媒体都是这样的了，国内媒体不让你报，你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了。那么让报的话，肯定是有用处的了。
不过张健认为，一部分媒体揭露这个现象，不等于新闻已经自由，可能是中共高层个别派别的人马也受到政法委系统的虐待，才造成高层的重视。对广大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中共不会松动。
香港明报引述北京人士的话说，十八大以后，原本强势的中共政法委的作用正在全面弱化。香港媒体透露，近期呢，中共的内部发出通报，要求各级政法委要减少对公检法的干预，让司法系统更为独立的运作。但始料未及的是，这一通报在省一级就受到阻力。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则报道。
目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身份是政治局委员，并非是政治局常委。这确实令政法委权威下降。18号的香港明报从北京政法系统得到消息称，在孟建柱上任后已经下达了让各级政法委放权的决定，但在省一级就遭遇到了阻力，地方政法委拒绝放权。消息指称，大陆政法系统中上下级包庇现象严重，对于下级法院的滥权、司法不公，负责管辖的上级法院经常视而不见，政法委则相对独立于这些关系，并在不少冤案或滥权案件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消息承认，外界一般认为政法委干预司法独立，经常制造冤假错案，基层政法委确实存在滥权的现象。中国维权律师唐吉田指出，孟建柱入常不入常都不影响政法委是非法性的机构，也不使它发生质的变化。
在中国大陆，它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它只有政法。所以说，他们之间城头变换大王旗，我觉得对整个中国大陆法律的真正进步，我觉得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只要是党管法律，党制定法律，党又可以超越法律，觉得实质性的变化不会发生。
众所周知，中共政法委一手包揽公检法三大部门，搜证、抓人、判刑一条龙，并拥有超越军费的巨额维稳经费，在中国大陆不可一世。政法委的做大是源于1999年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他强行把政法委塞进常委，使他逐渐可以成为第二中央。后来，维权人士、民主人士、律师以及敢于向暴政说不的民众，也都饱受政法委的摧残。从最近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中国浙江叔侄奸杀冤案和辽宁马三家劳教所数年间对数千女性劳教人员使用老虎凳、电击、黑小号、赴死人床等令人触目惊心的酷刑的曝光，都说明了政法委治下的中国司法系统的黑暗。美国人权律师叶宁认为，中国走不走宪政民主的道路，走不走依法治国的道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长治久安的问题。
中国如果能够逐步走上以宪政民主作为纲领的那个依法治国的道路的话，那么中华民族可能就是会有个很好的这个前景。但是如果还是要走集权主义、流氓无产阶级专政治国的道路的话，那么这个政法委的恶性肿瘤的问题是不会得到解决的。
明报消息还指出，中共政法委下达放权指令后，一些省份的司法部门已经出现对抗，制定新规定，指明要求上诉案件要由与初审法院平级的法院审理，或直接越级上诉，上一级的法院不再受理。
从公安局到法院的这样的执法部门去规定是减少还是增加上诉，这个事情啊，本身就是一种违法乱纪的现象。因为无论是刑事上诉还是民事上诉，它本来都是国家的程序法所明确规定的东西，不能通过行政命令来增加或者减少。
叶宁指出，中共各地的政法委已经和其他党政官僚衙门一样，都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链条。如果要削弱他们的特权，他们随之而来的许许多多特殊利益也会减少。所以目前他们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软对抗，发展到现在的明火执仗的对着干了。
美国国务院4月19号发表了2002年度的各国人权状况报告，其中指出中国人权状况依然列最差国家之一，并且去年还在恶化。
There and elsewhere, governments continue to restrict civil society, they suppress dissent, and they stifle free expression.
美国国务院2012年度各国人权报告指出五个重要趋势，包括世界范围的公民社会活动人士空间缩小，中东民众继续为民主转型而抗争，弱势群体继续被边缘化与暴力对待等。
They're not American rights. They're not Western values or Western rights. They belong to all people.
人权报告指出，中国人权状况依然列最差国家之一，并且去年还在恶化，包括当局对人权人士的打压，对维吾尔人和藏人采取更严厉的压制政策，对网络更加严密的过滤，以及对公民社会的重重限制。报告也谈到，人权活动人士、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记者、非注册宗教人士等受到当局的逮捕、拘留和骚扰，监狱、劳教所和拘留中心状况恶劣，中共强摘囚犯器官问题继续存在。国务院官员也表示，克里国务卿最近访华，曾向中共直接提出陈光诚的侄子陈可贵和维权律师高志胜的个案。
Promoting human rights is absolutely part of our bilateral agenda with China. We repeatedly raise specific human rights case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bilateral dialogues and in high-level discussions.
这是新唐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第十届世界医疗保健大会日前在美国马里兰州国家海港举行，1600位与会者包括医药企业、医疗保险、医疗和学术机构代表以及政府官员。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医疗保健状况也受到世界瞩目。
2013年第十届世界医疗保健大会4月8号到10号在美国马里兰州国家海港举行，吸引了来自全球的1600位医药企业领袖、医疗和学术机构代表以及政府官员。会议旨在改善美国与全球的医疗保健品质和降低医疗费用，并提供各界人士交流与互动的平台。凯泽永久医疗集团是全美最大的非营利健康机构和医疗保险系统，为超过880万的会员提供从医疗保险到医疗诊断、治疗和咨询等配套服务。目前，他们越来越重视为亚裔人士提供其民族语言的有效服务。
The second highest percentage of physicians in our system are Asian, Chinese American doctors, so we have a large number of physicians from with Chinese American background. Quite a few nurses as well, and as I said, one of our primary care sites, every single person to work there must be able to read Mandarin and speak one of the main languages.
穆罕默德·尤努斯因在其母国孟加拉开创了小额信贷，帮助无数的贫困人口脱贫，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多年来一直专注为孟加拉国及世界各国低收入妇女提供小额信贷帮助，改善生活和医疗状况。
They take it very seriously, and not many opportunities come to women. So when they get this opportunity, they take the best use of it. And the impact of their work is also very strongly felt by the children in the family. So that way it helps tremendously for building future.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医疗保健状况也受到世界瞩目。最近的 H7N9 病毒在中国蔓延，尤其令与会医学专家和新闻工作者忧心。
But we do need more information, and the problem is, I think that some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still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economics of what might happen if they admit that there are some particular diseases in their countries. When we all know that diseases are everywhere, and so if anything, I think it would be more helpful for government to say we have.Found these cases, here's how many there are, and here's what we're doing about it. That would reassure me more as a traveler, for example, and as someone who worries about borders and things, than it would if I just couldn't trust the information.
他也希望发生在中国的活摘法轮功器官问题能够受到更广泛的关注与报道。
Problem. The hope is that a more free press could, and the kinds of reports that come from my colleagues, whether it's at Reuters or elsewhere,can hopefully expose some of these things. I mean, that's the only answer that I really have. But also, the medical community,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community, can take a big, really a big sort of, they have a big megaphone. They have a big microphone here in front.
近年来被曝光的中国毒奶粉事件也受到全球的普遍关注。专家们认为，这样的产品一旦被发现，必须马上从货架上全部清除。
The whole idea of formula for infant isn't necessarily the healthiest for kids, but where there is any kind of difficulty with contamination of a product like that, they should be taken off the shelves completely until you're 100% sure that the children will not get contaminated product.
这是新唐人华府记者站报道。